俄軍準備迎戰北約31國，俄羅斯移攻扎波羅熱核電站。報告話7國達成一致，制裁中共等於俄羅斯乘10。美國航母罕見停靠越南，韓越聯盟。導演話泰坦號失事同泰坦尼克號驚人相似。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俄罗斯官媒声称，俄军已经准备迎战北约31国，同时乌克兰军队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的门户。而泽连斯基披露，俄军正在计划通过释放辐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实施袭击。请睇报道。
6月22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针对北约继续在乌克兰作战做好准备。西方已经向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西方实质上已经成为战争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拉夫罗夫最后表示，俾佢哋战斗，我哋已经为此做好咗准备。有观点认为，实力嚟睇，北约有350万军队，军力远超过俄罗斯，而且北约有31个成员国，而俄罗斯则系孤军作战，冇任何一个可以出兵参战嘅盟友。无论系伊朗、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定系亚美尼亚等国，都唔可能出兵参战。俄罗斯组织的军事联盟泽安组织亦都不会出兵增援俄罗斯。在泽安组织联合演习当中，去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拒绝承办，今年是亚美尼亚拒绝承办。而目前在战场上的局势，俄军非常的被动，乌军展开大反攻以来，已经从俄国手里头夺回了8座村庄。根据4月泄露的5国大厦文件估计，在这场战役中，美国高级将领指出，俄罗斯每日都会有超过一个营，将近1000名士兵丧生。普京面临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6月23日，华日报道话，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6月23日发布视频，指责俄罗斯军方对瓦格纳训练营地进行了导弹袭击，并袭击了他们的部落。普里戈津话要进行报复。普里戈津话必须制止俄军事领导人带来的邪恶。他们忘记了正义这个词，而我们将还以公道。但是莫斯科国防部否认了他的讲法，将普里戈津的言论视为信息挑衅。6月23日，俄媒塔斯社的报道话，俄罗斯针对普里戈津的说法要展开刑事调查。这个更加提高了俄罗斯内部公开冲突的可能性。6月21日，乌军对连接克里米亚的一座大桥发动了导弹袭击。冲加尔大桥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之间调动和补给的重要路线之一。大桥遇袭对俄军后勤造成了重大打击。而俄国防部长20号发出警告，如果在克里米亚遭到轰炸，俄军将会立即展开报复，炸毁乌克兰的决策中心，美英亦都将会全面陷入冲突。俄罗斯方面的调查人员说，乌克兰部队对冲加尔大桥发射了4枚导弹，其中一枚导弹爆炸后，残骸上的标志显示导弹是法国制造。路透社报道说，泽连斯基在6月22日早上发视频说，据乌克兰已经获取了的情报透露，俄罗斯正在计划通过释放辐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实施袭击。俄军为此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还警告，辐射是不认国界的。辐射所袭击的国家只能够由风向决定，并且表示几乎亦都将有关核电站的情况和所有的国际伙伴分享，包括欧洲和美国，以及中国和印度。而俄罗斯当局已经否认指控，话乌克兰喺度讲大话。其实几日前，乌克兰情报局长已经表示，俄军喺扎波罗热核电站里头布满咗雷。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 俄罗斯动用核武的可能性很低，因为核武真正的作用是在于威胁，而不是真的用来作战。尤其在对方亦都有核武的情况下，更何况是西方在反导技术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贸然动用核武可能会造成敌伤我亡的局面，这个并不符合普京的利益。但炸毁核电站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模糊地带，可以被乌克兰造成类似核打击的效果，但是又不用背上先用核武的负担，还可以栽赃嫁祸给乌克兰，所以这个的确可能是俄军的一个最后选项。普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还是想以此最大限度地施压，迫使乌克兰接受其某种条件，或者迫使北约限制军援乌克兰的力度，为自己赢得战略机遇。
据德国之音的报道，近日南德意志报介绍了一份智库研究制裁中共的场景报告，显示如果七国集团达成一致制裁中共，这样规模等于俄罗斯再乘20。请听报道。
荣鼎咨询集团和大西洋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演示了多个场景的报告，假如中共对台湾开战，西方会以怎样的手段制裁中共。南德意志报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仅是西方对中共四大银行进行制裁，就会令到中国高达30000亿的美元贸易以及投资额陷入危机。由于台湾在受到中共侵犯的情况下无法坚持长久，至少无办法坚持到对中国采取的制裁措施出现效果，所以报告中建议动用威胁目的的手段，也就是中国还未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经做出强制性行动的时候。报告中提到，对针对俄罗斯制裁里头包括三大项，针对金融业、针对党和军队领导人的个人，以及针对广义而言国防军工领域的工业企业。但问题是，有些制裁主要是象征性的，比如将一些富豪政客写上黑名单。但是如果七国集团国家集体对中国的化工、金属、电子工业或者是运输业进行制裁，这样将会使到中国陷入极大的困难，会令到1500万人失业。报告指出，七国集团如果就这样的规模制裁达成一致，对中共构成巨大危机。当然打击中共的同时，全球范围内亦都会有高达3780亿美元的贸易量亦都受到冲击。这份报告的作者提到，祈求在七国集团政府那边，他们必须定义启动制裁中共的红线在哪里。此外，西方国家还必须向中共发出明确的信号。事实上，部分威胁的信号已经发出，但还是有一些个别政府领导人在摇摆不定，比如今年4月出访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目前印度总理莫迪正在访问美国，拜登要将印度打造成美国的盟友，与中共抗衡。为此，拜登这次邀请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22日，印度莫迪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莫迪亦都成为了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两次讲话的印度总理。讲话中，他获得15次起立鼓掌和79次掌声。会议上，莫迪说印度很快就会成为第三大经济体。这次美国令到印度满载而归。据美国之音报道，白宫表示美国支持印度的大国崛起，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亦都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成为美国关键的战略伙伴。美印两国将结合实力，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作为一股良善的力量，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利益。两国间还将提升战略科技伙伴关系，加强包括太空、清洁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的科技，而且会在军事上更加紧密合作。据报道，重要的是印度得到了美国在国防上的支持，美印将会和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 使用嘅系 GE414 发动机，而印度将会购买美国嘅武器，比如无人机，嚟增强佢哋嘅情报搜集能力。印度仲将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喺印度船行进行维修，而美印仲要加速印度新兴私营部门国防工业同埋美国国防部门嘅整合。美国亦都将会加入莫迪喺2015年提倡嘅印太海洋倡议，通过呢一个区域机制，共同促进印太嘅区域安全。
喺南中國海嘅緊張態勢持續升温嘅背景下，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里根號將喺6月25號罕見咁停靠喺越南中部嘅港口城市岘港，呢個突顯華府正在尋求升級同河內嘅正式關係。而南韓總統亦喺23號訪問河內，同越南總統達成合作協議。而新加坡亦唔忍啦，快啲將錢投嚟美國。請睇報道。
6月22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涵喺记者会上表示，为咗本地区同世界嘅和平、稳定、合作同埋发展，越南接待咗嚟自唔同国家嘅海军舰艇嘅访问，而且进行咗正常友好嘅交流。越南同北京近嚟因为南海边界问题发生争端，包括中共封口船向阳红十号。喺越南嘅专属经济区作业长达1个月嘅时间，而且中国海警船更频繁咁驶入越南专属经济区嘅能源探索区域，而越南5月已经罕见咁警告咗中共撤回科考船、海警同埋渔船，尊重越南嘅主权同埋管辖权，但中国却宣称对南海几乎整个海域嘅拥有主权。而越南亦都不甘示弱，越南国家主席姆文尝6月23日亦都喺河内会见咗南韩总统尹锡悦，双方同意为因应北韩核威胁而加强安全合作，并承诺增加双边贸易同投资。两国仲签署咗17份合作文件，包括落实越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计划书，以及南韩海岸警卫队谅解备忘录等。东南亚亦都唔单止越南变得勇敢咗，一向同中共友好嘅新加坡，亦都因为大陆经济受到疫后复苏不如预期，同埋美中交恶嘅影响，忍唔住为咗荷包去冒风险。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新加坡亚洲最大主权基金之一嘅 GIC 已经打算增加喺美国嘅投资。将聚焦喺风险投资基金同科技公司，尤其系人工智能。由于美国系人工智能 AI 同埋未来科技发展嘅主战场，多位业内人士透露，GIC 已经向美国私募股权同埋风险投资高管传达要增加投资嘅信息，且2021年同埋2022年 GIC 共达成咗63笔同美国企业有关嘅交易。同时喺大陆只有18笔，而去年只剩下2笔交易。
6月22號下水探访百年沉船泰坦尼克号嘅观光潜水器，泰坦号中嘅5名乘客被证实已经遇难。不幸消息传出后，电影《泰坦尼克号》嘅导演詹姆斯·柯麦隆表示，呢个事件令佢谂起咗当年铁达尼号嘅灾难，船长已经被反复警告有危险，但佢却仲系全速咁往冰山撞过去。请睇报道。
柯麦隆对 ABC 嘅采访表示，好多人都对呢一艘潜水艇表示担忧，一啲顶尖嘅专家甚至写信俾呢一个公司，表示佢哋所做嘅事情对于乘客嚟讲太过实验性，需要认证等等。佢哋认为呢一场悲剧同铁达尼号十分相似，唔单止发生喺同一地点，连警告都系一样被忽视。而柯麦隆2022年亦都曾经搭过泰坦号小艇去探索过铁达尼号嘅残骸。英国富豪布朗原本亦都要参加呢一次嘅旅程，但佢因为怀疑小艇嘅质量，最终决定退出行程。布朗表示，佢系第一批向海洋之门报名参加旅程嘅客人之一。 当时泰坦号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但系接落嚟嘅几年，佢得知泰坦号喺下潜深度测试中遭到多次嘅麻烦，令到佢对泰坦号嘅质量起咗疑心，认为风险实在太高。再加上佢睇到泰坦号竟然系用罗技嘅电话手柄嚟控制，更令到佢觉得不安。而呢一次泰坦号嘅事故，据传同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嘅海底探索剧情高度重合，喺1997年已经播出嘅剧中，探索者驾驶两艘潜艇落到海底，佢哋揾到咗海底沉船里头嘅宝物。然而喺继续嘅行程中，一只潜艇被卡咗喺礁石入边，最后氧气耗尽。不过呢一个编剧兼制作人莱斯话，呢个系我嘅节目，但系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呢一段。呢一段剧情其实系受到1995年电影《赤色风暴体》发写成嘅。我哋冇预测未来，只系根据嗰部电影制作咗一部动画。巧合嘅系，类似嘅事情喺20年后发生咗。辛普森一家曾成功预言过好多事件，包括特朗普当选总统、1964、苹果 Watch、2016年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等。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